2019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对全世界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截至5月5日，全球有177个国家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关闭措施，影响到约72%的注册学生，总数达到近12亿7千万人。这其中包括了成千上万的幼儿教育机构。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的认知、情感和社会交往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使教育机构开展的早期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戛然而止，而幼儿教育机构的经营也由于大流行而陷入艰难的境地。联合国新闻为此采访了目前疫情中心纽约的一家儿童早教机构的负责人，请他介绍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从今年3月初开始，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了纽约州和纽约市，农工商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机构和企业运营均告停。到3月中旬，市长白思豪要求所有学校一律关闭。对于纽约一所幼儿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周晓而言，这个决定似乎来得有点晚。
这个影响大概是从2月底3月初就开始了吧。然后我们有很多学生因为这个家庭害怕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所以有一些学生陆陆续续就离开幼儿园了。那最大的影响当然是从，这个3月16号开始，从学校关门。其实3月14号礼拜五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老师对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害怕，不愿意来上班；一些家长不愿意把小孩送到我们幼儿园，所以我们已经决定，不管 public school 关不关学校，我们都要关学校了。那 it happened to be 那天那个礼拜天，mayor 就把 public school 关门了。所以，从3月16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就是没有再开过学。
纽约市的公交、警察和教育系统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几个部门。截止5月4日，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已经有72名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因2019冠状病毒而丧生，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感染了这一致命病毒。在周晓的幼儿教育机构中也出现了病例。和所。
3月18号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家长感染了 positive 的，那就是称那个阳性的，也就是说他过来接小朋友的那一个星期，他已经是阳性了，所以我就立刻给所有的家长发了一个邮件，在2个学校吧都发了，然后从3月16号以后至今的话，我可能知道有1到2个老师是感染。然后，但是不确定，因为是他们家长，他们的父母是阳性的，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测，因为他们没有症状。所以，如果是开学之前的话，那么像这些老师就必须要去检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阳性。
和所有的教育机构一样，学校关门以后，周晓和同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立即开展网上教学。但是幼儿不同于少年儿童和大学生，他们需要热情和富有爱心的老师面对面的亲切教导，难以跟从隔着屏幕的网上教育。
3月16号，自从关门了以后，当时 UPK 我们也不知道需要怎么样的教学，但是我们几个 director 一起商量一下，只有2种选择嘛，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做，要么就是做一些 online 课程。那个星期开始，我们其实是 full speed 开始做这个 online 的这个课，每一个班级都有一个教室，让老师要提供 circle time。然后要做 attendance，每天都有一些 activity，然后要有一些这个 assignment submission，但是 participation 非常的低。那一方面，对于0到3岁来说，这个 online 教学其实非常难，因为 early childhood 一切都是要 hands on 的嘛。4岁的话，我们可能 participation rate 在30%到40%。然后0到3岁的 participation rate 可能就一个学校80个人，可能就这么 less than 10个人在 participate，然后 teacher 的 involvement 也就越来越少了一些。
周晓和老师们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办法来坚持网上教学，但遗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
我觉得家长对我们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不但做到了本来这个学校提供的教学，而且还加了瑜伽课啊、音乐课啊，这些有一些都是网上的 Zoom 的课，现场的教学，有一些是录好的教学。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学校是低龄教育，0到3岁很难让小朋友在电脑前面专心致志，甚至10分钟以上。你让一个0到3岁小朋友能够专心致志的5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家长就越来越不倾向于让小朋友在电脑前。4岁的话还可以，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做了以后把这个上传到我们的电脑上。但是因为0到3岁是以过程为主，不是以结果为主，所以很难上传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做出来的成品，所以就参与率越来越低了。
纽约州和纽约市目前的计划是2019至2020学年学校不再开放，要到9月份下一个学年开始时再开学，但周晓希望能够早一点开学。
现在我们是决定7月1号开张，因为根据这个州长和市长的计划是9月1号公立学校就可以开张，但是对于幼教来方面没有具体的说，那么对暑假来说也没有具体的安排，所以我现在是跟所有的家长都说我们7月1号能够开学，除非他们说不可以7月份开学，那我们就会延迟到9月份开学。我现在在做9月份的课程安排、老师安排和学生的班级的安排，那一方面也每个月给老师有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课程，那我们现在是用 Zoom 来举行的，相当于告诉他们学校，让他们有信心吧，学校还是会开张的，然后呢他们也一定是有一个工作的，然后让他们能够继续，不要在这段时间慢慢就忘记了这个作为教育者的一个这种培训吧。
学校是否重新开放、何时重新开放都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对此周晓也充满了担忧。
我们在招生还有让老师回来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那大多数的家长的就是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会有第二波的来袭，因为第二波来的话，他们那就代表着对于我们的这个学校会有更大的影响，那就不知道是1年还是2年，那这样的影响是非常致命性的，因为我有房租，有这些老师，然后如果9月份或者是今年的冬天再来一波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很难再继续开下去了。
周晓在纽约开办了2家幼儿教育机构，有30多名教职员工，140多个学生。这2所机构中的教师队伍都是具备教育学资质和实践经验的年轻老师，他们富有朝气和热情。但现在学校关闭已经近2个月，教师们似乎有点人心涣散。
我们现在其实是非常想让那个老师们团结起来的，我有让我的副校长，还有让我的那个其他的一些管理人员能够让他们聚集起来，然后比如说每个礼拜五可以在一起会议一下呀，或者是讲讲现在生活呀，甚至于就是做一个 party， 对不对？但是这个参与率极其少，因为大家都有现在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的交流就越来越少，就是我觉得会员还是挺受影响的吧。
虽然美国有的州近几年开始实行普及学前班教育，开办了公立的学前班，但大多数的幼儿教育机构都是私立性质。周晓的幼儿教育机构也是私立的，这意味着他得负责学校的一切经营费用。
我是把薪水一直付到了3月底，然后从4月份开始只付部分老师的薪水。 那部分的老师是支持网上教学的老师，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老师能够得到薪水，但是能够得到薪水的老师是拿到了全额的薪水。那些不能拿到薪水的老师，我们的副校长有在帮助他申请那个失业基金，因为现在据我了解，他们的失业金可以每个星期多拿600块，其实他们一个月可以拿到4000多，多数的老师在财力上面是可以支撑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虽然他们希望学校尽快开张，但是这段时间据我了解他们是 OK 的。
美国国会在3月底通过了总额为大约2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其中有3770亿美元是专门用于帮助小型企业的。州小的幼儿教育机构也提出了纾困申请。
现在我们申请了 PPP，PPP 是一种就是应该是联邦政府给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支持，给你一部分的钱，然后让你用这部分的钱去付你的员工，你75%付给了你的员工，那么那剩下的25%就可以用来支付房租以及其他的必要的开销。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有这个支持的吧。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过，但是起码联邦有这样子的做法，那希望能够这笔钱尽快到位。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支持老师，支持我们的他们的工资，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做房租。4月份开始我们收了30%的家长的学费，从5月份开始我们就没有再收任何的学费了，所以对于小型企业来说没有收入是很难去平衡那个支出的。
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现在基本赋闲在家，让周晓觉得可以更多的与家人在一起也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疫情的长期影响，她不无忧虑，毕竟现在的生活是不平静中的所谓平静，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对于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归家庭吧。那我一直在工作，那现在有时间可以在家里和先生和儿子在一起，也是对我的一种恩赐吧。但是对于这个美国的经济来说，就是对于其他的企业和人民来说有什么冲击？但是我敢说，疫情就算恢复了，已经好了，但是只要没有这个疫苗或者是这个药物的产生，大家都很难再回到原来的这个程度。所以现在最期望的就是要能够发展到我们能够有疫苗或者是有这个药物去治愈新冠病毒。不然的话我敢说我们学校就算开张的话也不可能能够再像以前这样。然后美国的无论是房产经济或者是其他的经济都需要一大段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以前。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